红孩儿。一天，三藏师徒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两边都是高大的山峰，山里面满是老虎蟒蛇，把个三藏吓得缩着脖子窝在马上不敢动。突然，前面的山坳里出现了一朵白云，慢慢地升上了天空，又变成了一团红火。悟空看到了，大吃一惊，知道这一定是妖怪，赶忙叫八戒和悟净小心地保护师父。原来啊，那朵红云真的是个妖怪，他叫红孩儿，是牛魔王和罗刹女的儿子。牛魔王派红孩儿到这儿守山，这个红孩儿就自称圣婴大王，聚集了很多的小妖，住在附近的枯松涧火云洞里。红孩儿听说唐三藏的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，所以就天天等在路旁想吃三藏，这天总算是让他盼到了。红孩儿知道悟空的本领高强，心想要是想吃三藏，必须耍些手腕，打动三藏的慈悲心，然后再从中行事。于是这红孩儿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，吊在树上大叫救命。三藏看到了，果然动了慈悲心，不管悟空怎么说他都不听，他叫八戒把红孩儿放下来，还叫悟空背着红孩儿。悟空背着红孩儿越想越生气，故意的落后了几步，趁三藏不注意把红孩儿摔在了大石头上。没想到这红孩儿解下尸体逃走了。红孩儿跳到半空，心里恨透了悟空，他弄来了一阵大风，轻松的就把三藏给吹走了。而悟空他们三个人呢，被吹得睁不开眼。等到风停了，才发现师父已经被妖精抓走了。悟空着急得不得了，四处找又找不着，就举起金箍棒在草丛间乱打，打了好一会儿也没打出妖怪，却打出了一伙穷神来。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衣服东披一片西挂一块，可怜兮兮地跪在悟空面前。大圣啊，山神和土地神前来拜见。悟空看了好笑，就问他们怎么弄成这副德行了。山神和土地神回答说，大圣啊，您来得正好，这山上有个叫圣婴大王的妖精，仗着他本领高强，经常欺负我们，害得我们呀没得吃没得穿，大圣啊，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呐。说完便把红孩儿的来历和他的武器三昧真火的厉害告诉了悟空。悟空听说这红孩儿是结拜大哥牛魔王的儿子，高兴得很，就带着八戒来到了火云洞外，准备认侄儿。没想到这红孩儿根本不理他，反而搬出了五辆小车子，并且用拳头打了自己鼻子两下。刹那间，嘴巴鼻子都喷出火来，五辆小车子也一齐喷出了大火。八戒怕变成香喷喷的烤猪，早就吓跑了，剩下悟空一个人念了声咒语钻进火里，却被红孩儿迎面喷了一口烟，熏得鼻涕眼泪直流，也赶忙逃了出去。悟空见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实在是厉害，就到海中请来了龙王，要他下一场大雨把红孩儿的三昧真火给浇灭。龙王以为很简单，来到火云洞前念起咒语，没多久天空就下起了一阵哗啦啦的大雨。可是三昧真火并不是普通的雨水就能够浇灭的，反而烧得越来越大。悟空再一次不顾火势钻到火中，仍旧被红孩儿喷了烟，熏得眼泪直流。于是悟空跑到了一条涧水边跳了下去。可是啊，悟空被这三昧真火伤得太厉害了，再加上冷水一激，一口气上不来，竟然窒息了。龙王没有浇灭三昧真火，又不见了悟空， 心里很着急，就叫八戒和悟净去找他。八戒他们两个人找了半天，在涧水里面找到了昏死过去的悟空，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悟空给弄醒了。悟空一醒过来，就嘱咐八戒到南海请观世音菩萨来救师傅。八戒听了很感动，马上架起彩云就往南海去了。不料这件事儿被红孩儿知道了，他就变成了观世音的模样等在半路，把八戒骗回了火云洞，吊了起来，准备过一会儿蒸猪肉吃。悟空等了很久不见八戒的影子，只好又变成了一只小苍蝇，飞进了火云洞打听消息。他一下子看到八戒被抓，又发现红孩儿正要派六个小妖去请牛魔王来吃三藏。于是悟空灵机一动，变成了牛魔王的模样，在半道上等着。六个小妖见到悟空，以为是牛魔王，恭恭敬敬的就把他请了回去。悟空刚到了火云洞，还像模像样的。可是当红孩儿说要请他吃三藏的肉，悟空连忙回答说他最近吃素。这下子红孩儿起了疑心，因为牛魔王吃了几千年的人肉，从来就不吃素。于是红孩儿就问悟空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。牛魔王的生日是哪一天，这事儿悟空怎么会知道呢？他只好推说忘记了。红孩儿一看就知道这个牛魔王是假的，于是就跟他打了起来。悟空怕红孩儿又使出三昧真火，没两下就慌忙逃出去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悟空想起了观世音菩萨，架起筋斗云就往南海去。见到了菩萨，悟空就把红孩儿抓走三藏的事儿说了。菩萨听说红孩儿还曾经变成他的模样骗人，气得不得了，把手中的玉瓶往海中一摔，激起了一海的水，把惠岸叫到天庭，向托塔天王借来了36把天罡刀，然后就和悟空一起往火云洞去了。到了火云洞，菩萨先把玉瓶中的水倒了出来，浇灭了三昧真火，又坐上了36把天罡刀变成的莲花座里，要悟空去把红孩儿引出来。红孩儿被悟空骂了出来，看到菩萨坐的莲花座，他也很想去坐坐，又看到菩萨坐在上面，就用枪去刺菩萨。菩萨带着悟空呼的一下飞上了半空，红孩儿以为自己赢了，得意洋洋地坐进了莲花座里。这时候半空中的菩萨就用杨柳枝往下一指，莲花台又变成了36把长了倒钩的天罡刀，刺得红孩儿鲜血直流，动又动不得，拔又拔不出来，只好投降，并答应跟着菩萨修行去。悟空和悟净救出了师傅和八戒，整理了行李和马匹，又向西行去。